好，路加福音，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十二课，我们还有一堂课，路加福音就可以介绍完了。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小标题，叫被钉十架。好，我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每次讲一卷书的时候，都给大家从头要回顾一下。有两个目的啊，一个目的是以前没有听过课的，知道我们现在讲到哪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听过课了，我们也大概有个系统，知道这卷书究竟在讲什么。路加福音呢，是一卷好读的书信。在其他的福音书相比来说，是一件好读的书信，它是由外邦人写给外邦人，所以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很好读。它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所以他写的东西呢非常详细，以时间为顺序写下来的，所以比较好读。目的非常简单，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产生的。那么他写了一个下集叫《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播的。所以我们只要读懂这两卷书呢，我们大概就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产生和它的传播。那这是我们简介的第一课的内容。那我们第二课大家介绍了路加福音的第一部分内容，他告诉我们有两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呢是耶稣基督，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领路人，比他大半岁的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对耶稣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他说这是一只神的羔羊，这是那一位君王，这就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一位。他介绍完耶稣基督以后呢，耶稣做了他的侍奉。耶稣的侍奉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侍奉啊没什么差别，很相似，我们都是学他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读经、祷告、洁净和这个教导，自己向主走就是他的侍奉。那他的侍奉当中有一项是他必须完成的，就是胜过撒旦的试探，这个工作是他必须完成的。我们不要问他为什么要试探，他要在这个地方失败了，他所有的救赎就失败了。所以这一项是至关重要的，他让我们今天在经历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胜了，我们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这就是他试探的主要目的。那这个做完以后呢，他用了一段非常长的一段记述来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教导，核心的理论教导，我们把它叫平原宝训。那归结成一句话，这一段的教导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人在世界上生活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那这个标准要错的话，你所有的生活就都错了。他说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也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要搞清楚祸福。如果知道祸福，那你的生活就有方向。他没告诉我们哪一件事是对的，哪一件事是错的。你发现他的教导是非常原则性的，告诉我们要知道人生的祸福。那这是他平原宝训的主要内容。那从这以后呢，他做了一个考试，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这是我们信仰中的核心中的核心。我们的信仰开始于我们对耶稣如何认识，他是谁。那么他的大弟子彼得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是基督，那我们的信仰就开始。他在考试的时候呢，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加利利湖的北边，黑蒙山上有一个山坡叫该萨利亚菲利比，这座城市很有特色。他问完这个问题以后呢，转头南下，从该萨利亚菲利比南下去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一共差不多100多公里的路嘛，这一共他做了门徒训练。我们用四次课给大家介绍过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主题思想就一个，我要去耶路撒冷，到那儿要受祭司长、长老、文士们的苦待，被杀，第三天复活。那这就是他教导的主题内容。那这个内容一讲以后，门徒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太笼统。那他分了，我们用四次课单介绍了这个蒙秀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要告诉门徒说，我到耶路撒冷去，要舍去我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掉你们的生命。所以你要舍一个要生命，一个要舍己。所以我对我们来基督徒该做什么？舍去我们自己，去担当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耶稣要做什么？省掉他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把赎罪祭给我们成就。那这是他教导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他下来说，门徒就觉得你这个教导太难了，你让我们舍己，那太复杂了这个事儿，对吧？那怎么才算舍呢？耶稣说你们要多祷告。所以他蒙羞的第二部分是祷告。为啥要祷告呢？因为你们会为世上的所有的事情所担忧，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要为民间担忧，你要警醒祷告。这是他第二个内容。那第三个部分呢，他说天国里面的事呢，你讲了那么多比喻太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天国里有两类人，你们都是迷失的，有的人知道自己迷失了，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迷失了。他说你要做一个知道自己迷失的人，然后呢醒悟回归。他用一个最经典的案例，浪子回头，回头的比喻告诉我们，只有那个知道自己迷失的人醒悟而回家的，那就会回到父的跟前去，到天国里去啊。那这算第三部分内容。第四部分内容，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干啥去吗？我的选民公元前1500年透过摩西已经给了这帮人了，我现在要回去看看他们工作情况怎么样。说他讲了一个比喻，说管家的比喻。那蒙羞里面的第四部分就是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做一个管家。那这个做完以后呢，他的蒙羞就结束了。那我们上一堂课给他介绍过，他开始进耶路撒冷。那这一天呢，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被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他进去以后呢，有一周的时间。那马太福音有详细的记载，你会发现路加福音呢记载的非常简单，只记载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进城的那个辉煌的欢迎进去，进去以后他左拐弯，从阳门进了圣殿，把圣殿的卫生打扫了一遍，把里面做买卖的全部清干净。为啥这么做呢？这是我的家，现在变成贼窝了，我要把它打扫干净。然后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已经到了，我告诉你们世界末日的预兆是什么。你会发现路加就记载了这两件事，清理圣殿，告诉说世界的末日的预兆是什么。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内容，直接讲到了一个日期叫逾越节近了。那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一只赎罪的羔羊，赎罪的羔羊在什么时候杀呢？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杀了吃的那一只，所以他的死期到了，意思是逾越节到。你会发现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路加从开头一下就跳到最后一天。那我们把圣经翻开22章1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文士就想法子怎么把耶稣给杀掉，因为他们惧怕百姓造反。这时候呢，撒旦入了那个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面的一个，他去见一个祭司长并守殿的官商量，说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他们喜欢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就应允了，就找机会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呢，把耶稣交给那个行人。那这一段话记载了一个时间，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时候？犹太人一年的第一个节日，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节，就这么重要。它是犹太日历的正月14号，是我们今天的公历大概3月份左右吧，是犹太历的正月14号，是它的逾越节。那逾越节的子后的那一周就是除酵节，也叫无酵节，一共维持一周时间。所以这个节日是以色列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最大的节日，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春节，性质很非常的，怎么不能说性质，纪念意义很强大。那这时候在这个节日上，你会发现谁要害他？祭司长、文士和当时的民间的长老。其实害耶稣的人不是罗马政府，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再往下看，说有一个人要卖他，这个人叫什么？犹大。那犹大要卖耶稣这件事呢，在旧约当中是有过预言，撒迦利亚书里面有一段说，我对你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的话就罢了他。于是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 那段经文里面预言呢，耶稣将会以30块钱的价格出卖，那犹大确实收了这30块钱，把耶稣给卖了。所以这段上就说旧约预言实现了。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重要的节日，除酵节与宰月节羔羊的那一天，那这一天是哪一天呢？大概是礼拜四左右，也礼拜五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啊，礼拜六礼拜天就复活了。礼拜四那一天呢，就是预备羔羊的那一天，也就是那一天你把羊血好，要杀了，把肉处理好了，啊，第二天开始吃。那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说：“逾越节不是马上要到了吗？你去找个地方，我们来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一起去吃。”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到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进他家的屋子，然后对那个人说：‘夫子说了，客房在哪里？我和我的门徒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就必指着你一间摆设整齐的大楼，你们可以在那儿给我预备好了。”那据历史上考证，这间楼是什么楼啊？马可楼，就是马可家的做生意的。那从这些历史上考证，马可在整个这个门徒里面，这个四福音书的作者里面是一个比较经济状况好的人，他家开着这个食堂，可以在那儿吃饭的。他家有一个那个园子，克西马尼园就是他们家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马可记载的东西非常私密，因为他家的园子他能看到，别人进不去看不到的。为啥他记那么多私密的东西？就是他能看得到，是他家的。那到那儿准备好了，他们去了，然后遇见的事情呢和耶稣说的一模一样。这个背好了非常好理解，那他们感到很吃惊，为什么耶稣提前知道这东西呢？这就是主，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到。那我们这里面要抓住几个重点。第一个，什么时间？礼拜四，正月13号，也就是逾越节预备日，14号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哪个地方？是在一座楼，马可楼。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最后晚餐的地方，也是科西马尼园和五旬节聚集的那个地方，马可家的祠堂。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再往下看，时候到了，耶稣坐席，门徒就和他一块去了。那么这就是最后晚餐的那个场景。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那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就是最后的晚餐，就此一顿。这顿吃完以后再吃不吃了？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有一顿，他说吃以后神的锅里面我们还要吃。耶稣这时候呢就接过杯来祝谢了，给他们说：“拿着这个你们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国的到来。”注意读下面的字，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想起圣餐。那时候不叫圣餐，那时候就是一顿晚餐。圣餐是我们今天人叫的。如果你是当时的人，耶稣这么做完以后你想起什么？五饼二鱼。这里面讲的所有的这些字都出现在五饼二鱼的那个生记里面。大家想是不是想到那个？你读圣经应该知道，你把你放到那个当时的那个听众里面。我们今天叫圣餐，那时候人不叫圣餐。那时候的人一下就想起什么？五饼二鱼，就出现过这个情况。耶稣把那个饼拿起来祝谢了，掰开了递给门徒说：“你们发给他吃。”发生什么？都吃饱了还发生什么？剩下的比原来还要多。所以当时的门徒立刻就警觉，哎呦，这个场景再现，要发生什么呢？ 什么样的大神迹又出现了？这就是你再往下读看怎么样。对，那在这个吃饭的期间呢，其实发生了好多故事。马太记得很详细，但是路加福音呢记得很简单。在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吃惊。当你的这个谨慎度激动到嗓子眼那儿的时候，你说会发生什么呀？结果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看哪，那卖王子孙的手与我同在一张桌子上。”你是不是感到很震惊啊？说夫子啊，怎么这个时候讲这个话题啊？对吧？他说有人要卖我，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饮喝了，他们就彼此对问，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达芬奇画了一幅很著名的油画《最后的晚餐》，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这个。那一个油画定格在那一秒钟，那一秒是什么一秒钟？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呢十二个门徒就哗一下一看，阻止，是我吗？大回去就被那一秒钟抓住。所以再回去看一下那幅画，就是那一秒钟，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门徒七杀杀的问一下，是我吗？那里边那十二个人的表情各有不同，就是那一瞬间。但你会发现路加没有记载的，路加记载什么呢？路加记载的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但是这个事件呢，预言了旧约里面这么说的。但人子的死亡其实不是因为他要卖他才会死，因人子的死早就是神所预定好的，这是路加的重点。所以门徒就起来纷争，他们中间有一个说，我们中间谁是伟大的呢？大家看到两个人的这个视觉差别吗？耶稣在关注什么？你们当中会出一个叛徒卖我。门徒在关注什么？天神国要来了，我们中间谁说了算呀？你会发现这个晚餐当中出现这样一个结局，大家把刚才那个五饼二鱼的那种境况很快就降温到感知不到了。再往下看，耶稣说，耶稣下面说的话就是门徒心里想着，我们到底谁大呀？谁管我们呢？耶稣给他们说的，我们注意下面的话啊，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管理你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的里头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坐席的呢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与你们同在，就是你们，我讲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判断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么最后的晚餐上，门徒问说谁为大，耶稣的回答让他们非常的出乎意料。耶稣说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外邦人，地上的掌权者就是他们的恩主，而你们呢是神的选民，是属神的人，你们的主呢是基督。你们将来的权力有多大你们知道吗？你们会坐在审判台上审判十二个支派。那这个你想想，当时的那些门徒这些什么人啊？普普通通的百姓，他们连当时的祭司都不敢审判，哪敢审判十二个支派？这个耶稣告诉他说，你们不要小看你们的身份，地上的主算不了什么，天上的主把神的国赐给你们的时候呢，你们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有很大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我们经常信仰当中被忽视 我们认为我们就是幸福的人，我们啥也不是。其实不，你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神的儿女，那这个身份至关重要啊。你像前天美国总统一样，你说我是川普的亲戚，是不是总统去有人关照你，你说我的神的儿子，那了得呀。第二个身份，权力，我们会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个权柄相当大的权柄。那我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点。那在这儿呢，你就会发现世界上的人们呢，只看到世界上的君王，所以把世界上的王奉为他们的恩主。那我们神国呢怎么办呢？你要通过侍奉耶稣基督成为神国的儿女，你将来要审判十二个支派，所以很大的区别。那这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对这一顿饭他所做的描述。你会发现和其他福音书都不一样，区别是什么呢？路加要看到说，在这一顿饭里面，他要知道谁是主，谁是服侍人的。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将来审判人的，你现在必须是一个服侍人的。那这是他论述的特点。那这时候呢，大弟子彼得是一个渔夫，他讲话是心直口快。那主就对彼得说了，说西蒙啊，撒旦想要盯着得着你们，好像筛子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注意下面的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耶稣特意给他的大弟子彼得讲的一句话。如果耶稣给你讲这句话，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我走得好好的，怎么就回头以后？是不是要告诉我有点什么事要发生？彼得就不服气了，彼得说：“主啊，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就是同你下到监里去，同你一块受死，我都甘心愿意，我怎么还可以回头呢？你在讲什么呀？”这就是耶稣和彼得的对话。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就是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你先不要说永久以后怎么样，就今天，你就会三次不认我。所以我提前为你们祈求，为你们祷告，让你们回头以后呢，可以兼顾我的弟兄。”这就这顿饭大概要吃，所以彼得听完以后很不服气，对吧？彼得心里想：我一辈子坦坦荡荡，我在主的面前也是坦坦荡荡，该做啥做啥，怎么说我回头之后呢？不信吗？来试看看吧。所以认识主呢，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彼得跟着耶稣多长时间了？三年半的时间了。他对耶稣好多话是听不明白的。那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你主要要做什么呢？耶稣给的任务是什么？你去兼顾我的弟兄。在约翰福音的最后，耶稣三次告诉他干什么？你去喂养我的羊，就是去兼顾我的弟兄。在神国里面，我们做的事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要想的这么宏伟伟大，做好你身边的每一个服侍好他们的弟兄姐妹，就是神国的工作。这就是耶稣让我们做的，就这么简单。我们别想着说今天是大事做完了神的工作，小事无所谓，没大小，服侍好你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神给你的使命。所以耶稣给门徒的交代很清楚，你们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去喂我的小羊。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裁你们出去，以前裁过一次，你们不需要带钱囊，不需要带袋子，也不需要准备鞋子，没什么需要准备的。他说现在如今你们出去宣教的时候呢，还是要预备一下，带好钱袋，如果有刀的话带一点刀具。如果说经上的话怎么说呢？被列在罪犯当中，有人一定会把你们当罪犯一样对待，这话要应验在我的身上，那一天关系我的事呢，也必然会成就。这时候呢，他们说：“主啊，请看，我这里就有两把刀。”你会发现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对吧？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预备一下。” 带把刀。结果门徒说：“好了，我这就有两把。”耶稣怎么说？够了，啥意思？你根本没听懂我在讲什么。我让你带把刀，不是让你去带个刀去杀人、去放火。够了，你应该放下你的刀。门徒想的是我如何用刀来短兵相见，而耶稣想的是啥？你要预备好去释放。两个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圣经的对话其实很有意思。你说你能梦中能睡醒了，能笑醒了，那感觉是不是很有意思？耶稣说够了，这不是我要告诉你的目的。那要干嘛呢？耶稣出去了。那这一段饭吃完了，对话非常简洁。耶稣出去了，出去去哪？上了橄榄山。橄榄山就在圣殿山的对面。那门徒跟着他去了，到了一个地方呢，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现在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迷惑？谁有一两个字说说什么叫迷惑？我们经常说嘛，免得入了迷惑，什么意思啊？就是未来几天要发生这些事情，你们要高度警惕，看清楚。如果这几天发生的事看不清楚的话，你们将永远的迷失了。他指的是这个，他不是说让你看清路，或者看清这个桌上放的什么那个东西，他指的是未来这几天呢，你们要警醒祷告，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于是呢，耶稣就离开能扔一块石头的距离，大概是走个十几米吧，跪下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那马太福音里边也是这么记载的耶稣的祷告。有一位天使就从天上显现，添加耶稣的力量。耶稣极其的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他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第二次警告他们，你要警醒。那门徒这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很开心吗？还是很沮丧？圣经说他们忧愁而睡着了。门徒愁啥呢？你觉得门徒愁啥呢？就耶稣讲这些东西老是跟他们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对吧？老是让他的这个先生给他点一下肩膀，这个太难受了，对吧？怎么老抓不住你的重点呢？有这种感觉。门徒很忧愁，看不清楚要发生的什么事，所以说干脆你在那祷告，我睡着了。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犹大，走到前头，走进耶稣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如果你是犹大，你怎么想？你听见这句话怎么想？这不是太讽刺了，对吧？我用最亲热的方法把你卖了，这句话真是太讽刺了。耶稣讲完这句话呢，左右的人的光景看得不好，看见情况不对，就说，主啊，我这拿着刀子，是不是可以现在使刀了？内中有一个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右边的耳朵给削掉了。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把就摸了那人的耳朵，把他的耳朵给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的长老的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在殿中，你们下手不下手拿我，现在才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就以这样一种最亲热的方式，一个弟子把他的恩师给卖了。那卖了以后怎么办呢？再往下看，他们拿住耶稣，带他到大祭司的院里。我们注意这几个地方啊，带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大祭司的院里面。 那彼得呢，远远就跟着去了。下面的问题就是耶稣开始教导他的门徒彼得。你会发现这一段记载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彼得记的。彼得远远的跟着，月子里有这个篝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同那个人是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这是第一次。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来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这个人我不是。你为啥这么说呢？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和这个人一伙的，因为他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在这个时候，鸡叫了。如果你是彼得，你啥感觉？这不晚上吃饭的时候说的吗？现在还没那么晚了，几个小时事已经应验。主转过身来看了彼得一眼，彼得便想起了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可。于是他出去痛哭。这里面我们要思想两个人，一个以亲嘴的方式把耶稣卖掉的犹大，一个以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请问这两个人在对耶稣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区别吗？他们俩在对耶稣的认知这个方式上有什么区别吗？其实都是把耶稣给否定了，对吧？都把耶稣否定了，从性质上讲没什么差别。他两个人的差别在哪？犹大出去以后干嘛去了？把自己杀了。彼得出去干嘛去了？嚎啕痛哭。他说，主啊，我再不敢在你的面前如此的狂傲。我可以发誓我和你一同受苦一同死都可以，但是到现在呢，我不会和你一同死。他痛苦悔改他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模一样，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对主那么恭敬，我们有时候也像犹大一样，有时候也像彼得一样，但是不重要。重要的在哪？你需要痛苦悔改回到主的面前，那你就有救了。如果你只把自己离开上帝，你把自己杀了呢，你就没救了。这就是犹大和彼得的最终结局的区别，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否定了耶稣。前思的誓言几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了失声的痛苦。这就是彼得所经历，所以这一段特意为彼得写的。看守耶稣的人要戏弄他，打他，蒙他的眼睛，就问他说，你是先知，请告诉我谁在打你。他们就用许多的话侮辱他。这里面讲到说，在祭司的院里面还审判他了。审判的人是谁呢？那些戏弄他的人。这些人都是犹太公会的，就是那大祭司院里面的人，全是犹太人，还没有官兵的陷入。他说，你是先知，对于审判的内容。第二个说，天一亮，民间的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聚会就把耶稣带到公会里面，这是第二个地方，带他到公会，然后说，你是基督，请告诉我们。审判他的第二个理由，第一个是是先知吗？第二个是基督吗？请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都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这句话一出，我们这些外邦人听不懂什么叫坐在人子的右边。这句话啥意思？是在诗篇里面大卫讲的，就是指的那个神的救世主要坐在神的右边，让全世界的东西都踏在他的脚下。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了吗？也就是说右边那个位置是谁的？神的儿子的。所以现在说我要坐到那儿去。于是他们说，你看，你说你是那位先知，你说你是基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犯了健忘神的大罪。 死罪。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就说，何必再用什么证据呢？他都亲口说了。所以犹太公会对他的审判结果是什么？死人有罪。那注意记一个定罪啊，我们这下面就是法律问题嘛，死人定罪，说他有罪。那我们了解一下，宗教上面谁是先知，谁是基督，谁是神的儿子，这在犹太人这三个名词是非常敏感的，他特指以赛亚，你不能随便用这个给人用这个词。所以耶稣一旦在这三个问题上有一个成立，在宗教上他就是死罪。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犹太公会，犹太公会都是什么人呢？祭司长、文士长老一共71个人，这71个人呢是犹太这个历史当中一世纪的时候犹太重大事件的这个决定决策机构，类似于我们决定的人大委员会，一切事情由他们来裁决。那这几个定罪的结果是啥？耶稣有罪。但是犹太人呢杀不了人啊，你定他有罪，他是宗教性，你杀不了人怎么办呢？于是呢他们就起来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面前。那比拉多是谁？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政府驻巴勒斯坦地区的总督，他的总督府在哪？撒玛利亚。我们要把地理位置搞清，撒玛利亚是他的办公室。但是在犹太重大节日的时候呢，他们会到耶路撒冷去安慰一下这个民众，实行这个叫安抚一下这个宗教情绪嘛，大家都好好过日子，就这个意思。他说这个人呢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罗马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叫总督，他有生杀大权。他们就告他说，这个人呢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杀，并且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你会发现这个罪名，刚才是先知、基督、神的儿子，现在的罪名是什么？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那在罗马法律里面这都是违法行为，并且说把罪恶重要的放在后面。他说他是基督，他是王，罗马政府在乎不在乎这个？他哪在乎这个事儿？他在乎你有没有纳税。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说了一句话，第一次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你说你说的那些玩意儿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和我这个罗马政府有什么关系啊？他既不欠税，第二也不造反，也没称他是什么其他的王，你告我有什么用啊？所以罗马政府的总督给他的第一次认定无罪。但他们愈发努力地说，这个人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加利利从加利利直到这里呢，你还竟然说他无罪。再往下看，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个人是加利利人吗？那既然是加利利人，那请加利利的那个地方的王来处理这件事吗？那加利利分封王是谁啊？西律王。所以我们知道这几个人名字啊，西律管辖的范围是加利利地区的那个小块，他在总督的下边。所以呢这个人就是说，既然晓得他属于西律管辖的地方，那就把他送到西律那儿去吧。于是呢西律很喜欢看见耶稣，为啥呢？西律是以东人，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知道，当那个博士告诉这个说耶稣降生了，那个西律很感兴趣，为啥呢？他知道这个孩子的出生不一般，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他对耶稣的神迹其实都感兴趣，他喜欢。于是呢听见过说耶稣有这么多事，好久就想见他，就指望有一些神迹行在他的面前，于是问了许多话。结果呢耶稣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就站着激励地告他，激励和他的丁丁就蔑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一身华丽的衣服，送他到比拉多那儿去，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什么意思啊？没发现啥大问题。那注意这儿，给他穿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为啥要这么做啊？你不是说你是君王吗？我给你穿一套王服，那你回去。所以耶稣最后带着那个这个东西，这是个啥呀？王带的官员穿的那个袍子是王穿的，紫色的。他们给耶稣穿上，你不是说你是王吗？你的皇冠就是这个样子，扎着你头会流血，这就叫侮辱行为。 以最王室的这个礼节来侮辱他。那从前的希律和比拉多以前是仇人，但是因为这件事呢，他们却成为朋友。我们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好多人不对付，但是出现信仰重大问题纠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会站在一起，他们会合作一起来对付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世上有好多机构，平时之间他们打得不停，但是他在对付基督教会的时候呢，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可以合作起来。我们再往下看，比拉多一看人被送回来了，就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以及百姓，比拉多开始第二次审问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讲他们告这事告诉他，在你们面前呢审讯了他，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比拉多的第二次定罪是无罪，就是希律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于是呢就把他释放了，打一顿得了吧，反正既然有人告了，处罚一下算了。于是呢众人一起喊话说，除掉这个人，释放那个罪犯巴拉巴给我们，把他下在监里。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但又劝解百姓，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喊着这样的人是谁啊？犹太百姓，就是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些人，同样一批人。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我没有查出这人有什么罪来。那到这儿为止，耶稣的审判基本上就结束了。犹太公会的审判是什么？有罪。罗马总督的审判是什么？无罪。那怎么定他死刑呢？他们就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声音就得了胜。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犹太人高呼的声音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的诉求定案，把他这个人所求的作乱的那个人杀了，下在监了。那个作乱的巴拉巴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处置。那路加福音没有记载，那马太福音里还记载了一段，这位当官的人，当官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他做了一个很惊讶的动作，金盆洗手。知道金盆洗手什么意思？就这个事是你们让我这么干的，这人以后的东西和我无干，他的罪归到你们的身上。那这个不是路加记载的重点，路加的记载的重点是此人无罪，这是路加记载的重点。好，那到这儿呢，那带领耶稣去的时候呢，有一个鼓励呢，就是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从乡下来就替耶稣呢把十字架背到那个山上去。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多的妇女，他们哀哭。这些妇女哀哭是因为一个人受到了这个不公正的待遇，而且给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耶稣在这儿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为你们的儿女哭，这是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会怎么样呢？这是耶稣用的一个比喻。谁是那个有汁水的树？什么叫有汁水的树？就现在活着的。什么叫枯干的树？已经死了。他说，你现在看见了吗？这种不公不公不义的事发生在一棵有汁水的树耶稣身上，你们为我哭吗？你们将来一棵枯死的树发生的比这个更惨，所以你们要为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不要为我儿女哭。那这就是耶稣在这儿讲这句话的意思。说这么不公义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身上，那将来不公不义的事发生在这些死人身上的话，更不足为奇了。 这就是它表达的含义。到了一个地方叫古鲁地，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两边钉了两个犯人。当下，注意下面这段描述，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的人什么反应？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开始抓阄，封他的衣服。百姓在观看，官府在取笑，说：“你不是基督吗？神所拣选的，难道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能救我吗？”兵丁戏弄他，给他醋，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的那个牌子上面有三种文字写着他的罪名：犹太人的王。他是不是犹太人？他确实是，所以他死得名副其实，可以这么讲，死得名副其实。他是犹太人，不但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王，万王之王。所以你会看见路加记载的东西很简单简洁的告诉了我们这些东西，底下的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有各自的行为，但是上面定着的就是名副其实的救我，各有所为。那时五阵遍地黑暗，日头也黑了，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呼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于是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这事成了，归荣耀给神，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观众看见了这事成了，就捶胸的回气说：“哎呦，这么一个人竟然被杀了。”还有一切和耶稣熟悉的人，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那些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着。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词汇，路加以非常简洁的形式描述。第一个，日头黑了。什么叫日头黑了？从天文天象上说，什么叫日头黑了？日食。我们去年不是看过一次吗？所以有人用这个准确的计算出了耶稣死亡的时间，因为这些天文现象是很懂的，对吧？第二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如果我们读一下生命记或者出埃及记，里面详细记载了那个幔子应该怎么制作。那个可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窗帘，是用毛织的地毯，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地毯。你知道地毯有多重吗？你回去把你们家的地毯折起来一个人扛扛试试，扛得动吗？非常重，非常结实。它是用蓝色、紫色、朱红线的细麻制成的，高两米，宽十米，厚达十厘米，一共是由72幅合并起来的，总重量可以达到10吨。它从中间裂开，你觉得一读就这么简单吗？重大的神迹，所以它是一个重大的神迹。你一般人是撕不开的，没有人看到那个东西开的。那这个东西开了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在当时站在那个圣殿前面的话，你会吓死，因为所有历史当中看见过那个帐幕后面的东西的人，没有一个活着，都死了，连祭司长都不例外。进去的时候，底下弄个铃铛，拿个绳子把脚拴上，如果那个铃铛不响了，都不能拽出来，已经死了。凡是看见过里面东西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来。现在放假，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害怕？还是一个神迹，我们可以和上帝面对。凭什么你可以跟上帝面对？因为十字架这个人死了，因为这个人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我是道路、生命、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就是因为这个人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可以和上帝面对面。你不用再死了，从现在开始，没有人因为看见至圣所里的东西再死亡了。这叫救。日头变黑了， 天地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幔子裂开了，神与人可以面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这些都是历史当中仅有的一次。有一个人叫约瑟，是一个义士，善良公义的人，众人都所摸的，他没有服从。他本是个犹太人，有素来盼望神国的事，他就去比拉多那儿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给了他了。于是呢，把他裹好，安放在石土凿成的墓里面，那里头呢从来没有葬过人。那一天是预备日，什么的预备日？逾越节的预备日，干嘛呢？杀羊。这就是耶稣的死，他是那一只赎罪的羔羊，他必须死在逾越节的杀羊的那个时候，预备日。安息日快要到了，那些从加利利来跟着耶稣的那些妇女跟在后面，看见坟墓和他的身体被安葬了，就回去了，预备了香料，想在安息日过后以后呢，来重新高抹他，因为没有时间嘛。耶稣就这样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把它小结一下，耶稣有没有罪，看谁来判断。宗教定他有罪，他妄称是那位先知，他妄称是基督，他妄称是神的儿子。如果宗教领袖是对的，耶稣该死；如果宗教领袖是错的，那耶稣就是那位先知，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政治性的审判，罗马政府三次定他无罪。一个无罪的人为全世界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基督信仰信什么？我信有个耶稣，不是信仰。我信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死了，也不是信仰。信他的血为王而流，为王而来，救的是我，那就是我的信仰。你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为你而来，那就是你的信仰。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个性化。我们要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是为我而来，成就我的信仰。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上最后一堂课。我们课程呢会在一个小时左后嘛，放在这个华亚辅导堂的网站上面和 YouTube 上面，刘老师讲圣经。那刘老师讲圣经的这个搜索功能呢，现在有很大的提升，大家在 Google 里 search 之后，现在应该很容易找到，不像以前那样很难找到它。戴维弟兄给我们出了好多主意，我们做了一点简单的修改，就修改现在搜起来比较容易，希望大家推荐给你们朋友去，反正没有版权，你们随便可以下载，随便可以浏览，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